啊，那个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叫赫林安德森啊，周和君译的，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它里面针对一个諮商者，一个治疗者，他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因为我今天要谈这个，就是对话时治疗者的态度是什么？你要用什么态度？当然基本功是一个根本态度啦，但是我现在是要从合作取向这一本书里面我所摘要的一些资料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讲的所谓基本功，站在基本功态度，然后尊重案主的那个态度，其实已经很多人在处理了，就是站在那个角度，然后看案主怎么把他的故事讲出来，那才是重点。那个不是叙事治疗的那个，有一个叫麦克怀特的，最近好像死了，是不是？他什么时候死的？我手上有一本书，昨天去买的，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蛮可惜的哈。一个叙事治疗的大师就这样，他没有什么諮商专业的学历，但是就是从医疗社工出身的，然后开创出一个自己很棒的领域，叙事治疗。蛮不错的一个大师啊，自己很有创意啊。好，前几堂课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提出来，我的课很自在，有什么要聊就拿出来聊吧。有些观念它很非常违心，你像刚刚有人问说业是什么，我说成熟后了的观点，成熟就隐射了两个层面，观念有没有稳定，是不是稳定了？还没有一直在跳动。假设一直在跳动，它没办法稳定下来，那你没办法让它成熟。但是成熟到什么程度叫成熟？是单纯要投射到具体上面，还是不投射？假设能够投射到你的物质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够成熟了。就是说你就会用身体在物质实相里面体验它成熟之后投射的样子。这个就是成熟后的观点。叫业，它是一个舞台，一个媒介而已啦。那你怎么去看这些东西？基本功最近市面上又出了三本书，我印象中是三本书，一个叫《向宇宙下订单》，还有一本叫《你相信就可以》，还有一本《正向思维的吸引力》吧，好像是这本书。最近确实在走这一格哦，当然他们讲得很简单啊，但是早晚要进入那个学术殿堂的，从外围先围，把理性系统的中心慢慢的围起来，然后再从里面去打，因为最后所有的思考角度都必须像那个免费体验营那样摆在那边，你想用什么你去用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那适合的啊。礼拜六哦，我做四个小时，半小时没有人，我就把它锁起来，自己关在里面睡觉。谈这个我不会累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谈这个不会累。那你们要我聊聊，一直聊都可以，设定主题或者这样聊天都可以。像赛斯他在讲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最喜欢聊天，他最喜欢聊天。有时候他讲课完了说，放松一下吧，大家聊天啊，叫我不要录音，可不可以不要录音来聊一下天？那种聊天对他来讲，他很舒服，因为对话过程里面他也在享受那个自发，然后没有任何的拘束，然后就是什么都谈了就对了。你可以幻想，你也可以狂想，那你也可以随意联想，由你自己去想。想得天花乱坠都没有关系，想象就是这样啊。我最近看一本书，那个它叫什么？超长想象力的训练。它把想分四个，一个叫联想，怎么去联想；一个就是怎么去幻想，对不对？怎么去猜想，怎么去狂想，里面还可以再加的，所以想很好玩。以爱因斯坦的观点，想象力比你所学的知识都还重要。对他们来讲，固定训练某一个思考，到最后每一天睡练到最后就变科学家了。但是要把自己变成非科学家有时候很难， 因为专业的固定模式已经出来了。就像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啊，一个人来，你假设学的是某一个心理学派的，然后你马上会用你的专业判断，判断他出哪里的毛病。你们看到专家判断出来了，然后他是弱势，必须以你的立场来谈。这就是底薪系统嘛，权威支配。好，今天很多理性的是不是这样？我是专家嘛，阿丹诺里智商。你像我在当律师这个行业的时候，一来，反正讲了很多东西，我就直接这跟法律无关，这跟法律无关。我一直压缩，一直压缩，到最后我会很气，很不耐烦，说我来问，你来回答就好了，不要想那么多。这个就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专家的判断，这种判断非常的僵硬，阿兰诺不以案主作为立场。所以像我刚刚讲的那本书，就是合作取向那本书啊，它里面就说这个叫独白，不叫交谈，叫独白啊。因为没有给那个人讲话的机会啊，然后故事谁决定的？我决定的，你们都不能有其他故事，只有我讲的故事才对。所以你讲的话再多的故事，我都把你收集成出我要的而已，而不是案主本身要的。那你怎么去看？你当你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鸡同啊，或者通灵的，或者权威人士啊，他会就直接命定说啊，我讲的就是这样啊，这个人没什么意思啊。叙事治疗最大的好处叫什么？他把他人生的故事啊，让他讲出来，讲完之后，他再跟他重组他要的故事，因为帮他编一个故事让他快乐嘛。他假设抓着旧的故事，他可能很痛苦，那你怎么帮他编一个新的故事？那个故事跟他理解的不一样，这个就是可能性啊，这个就是可能性啊。就是我之前有讲过那个《信念革命》那本书，那个哪一个出版社出的我忘了，那里面就谈一个例子，一个小学生，好像我之前有谈过，一个小女生去游乐园，然后被人家用那个烟蒂戳到手，她从此就不敢去游乐园了。在她的角度，为什么不敢去？因为在她的想法里面，去那边有人会用烟蒂戳她，所以她害怕进去啊。那你怎么办？你要不要帮她加故事？你就必须分析啊，你站的位置啊，可能刚好有一个小姐啊，然后她的男朋友来了，她就很急的跑过去，忘了旁边有一个小女生啊，她没有恶意要去用烟蒂戳她，讲了很多可能性的状况，告诉她事情不是只有你了解的一个面向而已。她突然间觉得，对哦，爸爸讲的是对的，然后她又去了。有没有看到？她决定哦，去看待游乐园，去游乐园这个经验，原先他只有一个解释，当你给他一个可能性解释的时候，他就变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诠释啊，愿不愿意这样去做。你像叙事治疗里面，他重建对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目前看过对话的书，他写对多了，但是基本上他不回到基本功了，他只是单纯告诉他，你可以对这件事有不同的想法，他是接轨在维新呐。那你想是，比如说把基本功七个节奏用下来，他怎么用？所有的东西都跟你的心有关。好，那我们分两个区块，一个先整理你是什么观点创造这个世界，这是一个节奏嘛？我就从外面回到你的心，啊，你有这样的固定模式，我把你整理出来，丢给你看了。那再过来呢，我可不可以，你比如说像叙事治疗啊，他可能就会从他讲的故事里面，过去的事里面重组故事，然后告诉他，他不是你想的这样，他是回到第一个维新的节奏，告诉他你转你的心看事情就不一样了，处理事情的态度也会不一样，他是从过去资料里面产生可能性重组故事。那今天假设依照基本功的对应的资料，第一个第二个节奏进去，心态去看这件事，是有一个对外面对等的对应的事件所回应的。你看不到，那我就从外面整理回去给你。所以 我不把原先那个事件重组，我直接先定掉，然后先抓你的心出来，先抓你的心出来。好，抓出来之后，我可不可以跳到创造？针对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想法？我不针对故事去重组哦，我可以不用针对故事去重组。你可不可以利用创造？就是说，这个是你原先对事情的固定想法。我现在利用创造，创造是什么？让没有的东西诞生，让旧的东西变新。你可不可以这样？然后我假设利用创造那个感受，把这一件这个想法重组或者重编排，产生新的想法的时候，我再来看一下你创造的事情会不一样，或者从这边新转之后再看那一件事，你会不会重组过去的事？懂我意思吗？你要不要从客观重组，还是直接转他的心？心转了，他会不会重新看这个故事会不一样？你可以自己去评估的。你今天假设站在低本功的角度去用的话，你的对话技巧跟叙事治疗的对话技巧是不一样的，因为偏重于唯心的整理。当然你也可以两者并用，因为两者都是唯心，因为你心转，外面的故事就不一样，你会重组过去的故事，就不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小女孩，就是这样。我们刚刚讲那个小女孩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不可以直接转他对那件事另外一个想法，可能性展开之后，你会发现他去进游乐园那个体验就不一样了，他赶走了，行为也赶走了。但是你假设有时候叙事治疗法可能会把故事，然后把他过去的事情都聊出来之后，告诉他这边这边这边会呈现不一样的组织，然后把一个主流的故事用一个替代的故事替代，懂我意思吗？替代之后，他对他原先的故事突然间印象就变淡了，他是从客观转他的心的，这是两个不同技巧。但是基本上在我的看法，这都是唯心的态度啦，只是你怎么用。因为有时候当你在用对应的时候啊，对应固定旧的思考模式的时候，你很容易认识自己。叙事治疗在我的理解里面，它会有时候会稍微有一种压抑啦。你像我喜欢用价值完成，在我的认为里面，所有旧的东西都一定有一个价值完成面，激发你的创造潜能。所以我不会舍掉旧的固定模式，但是我会利用旧的固定模式激发一些创造的面向，然后产生新的想法。新的想法稳定之后，你对旧的故事是什么态度？感恩、感谢，然后重新用新的想法去过你的人生。这时候有没有看到创造就出来了？创造怎么用？我们发现原先旧有的事件所对应的固定固有的模式的想法出来了，你把它条列出来，用任何方式你把它条列出来都可以了，用话记录、用录音、嘴讲都可以，或者用文字写下来都可以。你看到一个固定模式，你敢不敢挑战它？我对这件事我有不同的想法。这时候我刚刚讲的那些联想啊、幻想啊、那些想象的怎么运作的模式就很重要了，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不同的想法出来，第一个不同想法出来，第二个不同想法，到最后100个不同想法，你把它组织成一个作品的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固定的思考模式不是你在用的，而是你直接在用新的想法。因为你看到一个新的作品、新的想法，你想把这个新的想法所附联的组织结构全部都编排起来，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专注力突然间变深了，吸引力法则所强调的专注力突然间你潜移默化在用了。因为我们现在最难是什么？看到不想要的想摆脱掉它啊，利用不想要的找到你想要的，两个随时连在一起，好难甩掉那个不想要的东西哦。啊，你怎么专注你想要的？你怎么培养你的专注力啊？去想一下，艺术家把一个旧的作品完成的时候，他全心贯注在新的作品的时候，他会去看旧的作品吗？他摆在一边啊。他在专注新的作品的时候，他会去甩旧的固有模式吗？不会。所以艺术家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他每次替换的过程里面，那个专注力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全心贯注在这边，这一个月我全部都是在完成新的作品，你会发现作品就会成型。 啊，当那个作品成型之后，他新的观点就成熟，成熟之后你会发现旧的观点突然间变淡了，这个就是专注力啊。我喜欢用这个哦。对，转念，你比如说好，我们转移也可以啦，但是有时候转移头一转又看到旧作品，眼力又在丢了，都可以啦。啊，现在我们来评估一下好，吸引力法则，比如说他告诉你，像他有人就是利用外境嘛，利用外境，然后告诉你，你不断的在做这件事，催眠自己变成那个样子。可能你们会用这种方式去灌输自己，催眠自己，确实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状况几乎都还在。所以，在我这个创造的过程里面，我喜欢用价值完成，因为每次旧的东西来，我就看一下你来啊，啊，你跟我原先要创造那个新的观点，那个信念网络里面那个结构有没有关系，我就会去看，看有关，我就接轨。比如说针对一个担心，你针对某一个事情有担心，你怎么利用那个担心自由联想，找出一个这个担心到底要告诉你什么。你像可能找出里面感谢的心，爱的感觉，让自己沟通，然后你会发现，诶，担心原来有很多的价值完成面，它有它的情报功能，激发你潜能的机制。当这样在运转的时候，你会发现每次想到不好的，你就想到，诶，有什么可以帮助我新的作品，突然间价值完成的连结就在里面。价值完成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一定为全宇宙完成，它的单就那个事件的完成就会为全宇宙了。而每一件不论是好或坏，它都有它的创造潜能。成谱的部分要不要用成谱接纳，比较我比较接受成谱，好像败给他的感觉，我不喜欢败。对啊，所以完成怎么操作很重要。完成的时候，你像那在高里奇瑞尔他所谈的完成里面，他强调的就两个区块，一个让旧的结束，新的开始，另外一个那个螺旋式的感觉可不可以洗掉。螺旋式的感觉就是像类似轮回，他每次都来了，旧的一直在回来，旧的一直在回来，你怎么让它完成，它成螺旋式的。那你怎么去利用完成这个感受？因为价值完成，我们把三个节奏分出来，价值，什么价值？一个事情所带来的价值嘛。好，抓到那个价值之后，那么完成所在哪里？事件要完成了。今天假设价值，这个事件所辐射的价值的面向，在你的个人基调里面，并没有完全展现的时候，它有时候很难完成。就像跟你家人一样，有些很深刻的感受是必须碎裂，那个挑战的价值非常深啊。当你挖到那个价值的时候，那个事件自然会完成。完成之后，你会发现新的价值，你原先体验那个价值就稳定了。稳定之后，会有一个新的事件来呼应这个价值啊。当你在突破，想要去跨不同的价值的时候，你又必须把这个所投射价值的事件再完成新的东西来证明。你有没有看到事件的价值在哪里？让事件完成，新的价值又出来，新的价值出来会回应新的事件。当你体验够了之后，那个新的事件又会投射更新的价值，就这样，你就不断的学习啊，你不断的经验你的人生啊，价值完成就这样了，拆掉就是这样，很简单。但是单就完成这个原则，那个奇瑞尔是把它主张为，就是一个宇宙那个觉知中创造的十大法则。它成完成，所以你看不同的高龄在运用不同的感受，它都有它特别的想法。你像我基本功分七个节奏，在对话上面你怎么用？我跟一个人对话，这个人我是要先对他的还是先对我的？你自己编排啊。你今天假设他跟你对应的时候，你分两个层次嘛，因为他创造我到他旁边来嘛，你创造他，他到你旁边来嘛，懂我意思吗？两个基本动作各自有一个心态对应的啊，就两个这样互相吸引过来。好，他吸引我，我吸引他嘛。现在两个吸引之后，你先对他还是先对我？其实都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当你先对他的时候，聊聊到一半，你可能有一个点会跑出来，就是说啊，我知道我为什么吸引他了，就是心态对应就会出来，唯心跟对应这时候在运作。 那时候有可能觉察不会进去，因为你可能会很容易陷入他情绪里面，看到他哭啊，心里也会有种纠结。但是只要那七个节奏用熟了，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跳开，因为你去承担他的痛苦，你没办法帮他解决问题啦。啊，现在有些人不会，尤其是跟自己家人或者跟你比较同一个情境过去旧的记忆那个人的时候，你很容易陷进去。你可能会用对应，但是觉察不会很深，因为你进入他的领域了，那你可能会很容易跟他流眼泪吧。那没有关系啊，因为你只要基本功像我们的七个节奏用熟了，适当时刻他会出来就告诉你，你只要爱他赢的稍微游戏一下，认真的游戏一下。所以你怎么在这个整个心态里面，比如说我有时候帮人家做整理他的内部心态，聊到最后怎么帮他转不出来呢？通常我就会回到我自己身上去看，我为什么吸引这个人，然后他没办法启动我去了解他的心，可能我自己抗拒去了解他，先把那个抗拒的心态抓出来，转它，转完了之后，突然间你会刹那间听到东西了，就必须觉察。跟他聊的时候双重啊，就是看他心，也看自己的心。实力哦，都是个人隐私呢，让我可以印象深刻的隐私呢，不然我很少记例子呢。好了，我们就单纯从这边好了。假设从春芳刚刚的对话里面。双方总共插了几次嘴，举一个例子嘛，这让我没办法讲的例子嘛。好，为什么我会吸引他讲这句话？我们单就抓这个现象嘛，第一个双方丢一个给我，因为刚刚讲了很多的理论，现在丢一个东西出来了，他告诉我举个例子嘛，我的回应是什么？隐私嘛，这就抗拒了嘛。好，那我怎么去转这个想法？丢出来了，抗拒了，因为有一个法律人的思考啊，懂我意思吗？我刚刚上课之前就已经，因为现在开始单就赛事资料的部分，我会再加其他的资料，像合作取向治疗法，我是一定要讲出处的。你引用人家或你教学的目的，你要引用人家的著作创作，你一定要注明出处，那你就没有侵害他的著作权了。这个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当九方说要跟洛杉矶分会让他们公开播送的时候，这是我必须拿捏的。所以个案的资料那个部分，我就某个区块我会防卫，那我要不要转呢？就目前我没有转啊，我只是现在在想办法去转，可不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刚刚转的我转换一个可能性，那我可不可以直接用现场的例子来讲？可是例子又很浅，我只能说那个抗拒心态，结果抗拒心态我没转嘛，所以对话资料里面刚刚那些言语的清晰程度似乎没有出来嘛，就单纯一个理论嘛。不会不会，你就这样一直绕，可能心会一直出来，但是原先我那个抗拒的心态我在跨过它，就是你要不要清掉或者不清掉，不清掉你必须扩大可能性，我现在都在抓，那我就照讲了，因为不懂什么叫著作权。但是他现在必须洛杉矶分会，他会在网络上公开播放，这个部分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有一种防卫的心了。